诗篇第十六至十九篇。诗篇第十六篇，现在让我们翻到诗篇第十六篇。这一篇呢是大卫的经诗。经诗呢其实是一种默想或者祷告。诗篇中呢大约有五六首是经诗。除了第十六篇之外呢还有56、57、58、59、60。大卫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这是在祈求神的保守。在大卫一生中，都有人想要害他的命，有时候呢，甚至没有理由的。首先是扫罗要除掉大卫，后来呢，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反叛他。大卫是个知名的君王，他是个有能力得到很多朋友的人。但是呢，似乎正因为他有许多的朋友，同时呢，又有很多人以他为敌，有很多人呢，嫉妒他。大卫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，是一个体育健将，他的精力充沛，因此呢，就引起了别人的一些嫉妒。似乎总被那些嫉妒者骚扰，甚至呢想要除掉他。所以他祷告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。如果我们照希伯来字面的翻译，就是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。事实上呢，这里再次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神的名称。第一个是神的名字，第二个呢，则表示我跟他的关系，你是我的主。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这个英文翻译的实在不好，因为译文的意思不通。应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的。直译呢，应该是主啊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没有任何好处。如果是我有什么好处，都是从主而来的，在主以外我没有好处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？啊，如果我生命中有什么好处，完全是因为主在我的生命里面做工的缘故。我不能到处吹牛夸口，说我为主做了什么什么，或者是我很公义啊，因为我的公义是神借着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赐给我的。主啊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，我们都可以同意这个真理。大卫谈到那些拜别神的人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他们所浇奠的血，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我不提别神的名号，也不献上他们浇奠的血。这正是神在律法当中禁止的。他说，不可饮血。神指的是外邦人的献祭，他们的献动物的血给他们的神，然后就喝动物的血作为奠酒献给他们的假神。那么饮血是律法绝对禁止的，不可以饮动物的血。但可悲的是那些无知的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，将这条诫命呢错误地翻译成了信徒不可以输血，这导致了每年有很多人死亡，甚至比 Jane Jones 在加纳市中心杀死的人还要多。因为这个所谓的社会守望楼他们的领导们的无知，每年有成百上千的人因为他们拒绝输血而死了。他们呢告诉信徒说，如果你接受输血，那他们的灵魂 将会受到咒诅，因为圣经说不可以饮血。但是神是针对外邦夷人的献祭仪式说的，他们会献上动物给他们的神，并且饮用动物的血。大卫说，我不饮他们献祭的血，指的呢就是同样的事。可悲的是，瞎子领瞎子，他们都掉到坑里去了。我呢很同情那些挨家挨户敲门的人，因为他们被他们的领导欺骗了，以为啊从 Brooklyn 来的呢都是福音真理，以为这些人呢才是神的真正代言人，而其他的教会都是想骗他们的，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传讲神的真理。所有的教会与宗教的巴比伦系统都混乱在一起了，而因此都将灭亡，只有他们拥有真理。哎，这些可怜的人呢，被人欺骗了，还挨家挨户的去传播什么谎言呢？但谎言的结局就是死亡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不饮他们献祭给他们神的血，耶和华才是我的产业，我杯中的份。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，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发现呢，神常常在夜里向我说话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不知道什么时候一躺下来就一觉睡到天亮，只要到了闹钟叫了才会起床。但是呢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的能够一觉睡到天亮了，夜里的声音就能够吵醒我。以前呢，怎么吵都不行。那么事实上，那时候我常常去夏令营训导小孩子，我就会告诉他们，孩子们呢，如果你们聪明的话，就等我先睡着啊，之后呢，就算你们把帐篷搬走了，我也不会知道的，只是要让我先睡着啊。他们果真聪明起来了，让我先睡着，然后就在营地里大闹天宫。我一点也不知道，因为我睡得很熟，什么事也不影响我的睡眠。但是呢，现在不同了，晚上有一点事儿就会影响我的睡眠。如果以前呢，我再翻个身继续睡，但是现在半夜三点钟电话一响之后呢，我就很难再入睡了。因为从被沉睡中吵醒，我就会躺在那儿翻来覆去。以前呢，我也许会生气，现在则不会了，只是在翻来翻去的，我觉得这是跟神沟通的荣耀时刻。他在夜间指示我，将我的心向着神敞开来。夜里呢，神放入我心中的事非常美妙，所以呢，我视他为一个好机会。我不会咒诅夜里的失眠，而是将它视为神在夜间指教我的好时机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这里呢，我们实际上是进到了一个预言之中。彼得在五旬节受到挑战的时候呢，就引用了这节经文。因为呢，当时发生了一些事，有如大风吹过的声音等等，来自加利利的门徒们说各种各样的方言，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。然而彼得说，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已出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然后呢，他引用了先知约珥的话，让他们看到这些现象的圣经根据之后呢，就开始向他们传福音，就是关于耶稣的信息。 其中呢有七个要点。他一开始先论及这人的身份，拿撒勒人耶稣。那时候呢，很多犹太的小男孩都叫耶稣，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。因为约书亚是一位全国的英雄，是他带领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，耶和华是救恩。有很多犹太母亲也希望他们的孩子做以色列的救主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给他们的小男孩取名叫约书亚，在希腊文当中呢，就是耶稣。当时呢，可能有耶路撒冷人耶稣、伯大尼人耶稣、伯特利人耶稣、撒玛利亚人耶稣等等等等。对他的确认是，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，将他证明出来。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，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然而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彼得所传讲的讯息中心真理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新约的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这也是整个基督信仰实践的盼望和根基。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是徒然的，没有希望的。因此彼得直接就进到了他要讲的中心真理，新约信息的中心，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神却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，指着他说，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事实上呢，他引用整段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彼得明白，这是神直指着他儿子的应许。无疑的，这话是指着耶稣说的。这就是彼得要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原因。这是神指着耶稣的应许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至于大卫呢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说，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。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结果，他应许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当中，但是他曾带着神的应许，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下到阴间啊，阴间在希伯来文呢是 sho， 翻译成坟墓啊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 sho， 即坟墓或阴间。在耶稣基督死以前呢，希伯来文的 sho 或者希腊文的 hades 处在地球的中心啊，它被分成了两部分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里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富人每天过着奢侈的生活，另外呢有一个穷人身上长满了疮，每天都躺在这个富人的门口。 有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呢，穷人不知道怎么就死了，被天使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。妇人呢也死了，下到了阴间，痛苦的举目求助。他呢远远的看到了亚伯拉罕和拉撒路，他认出了在亚伯拉罕怀里得安慰的人，他就大声喊叫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你可记得在世上的时候，你有好东西，拉撒路却没有，以致现在他得安慰，你却受折磨。再说我们中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，要从这里到那里，或者从那里到这里，都是不可能的。财主说：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他们有律法和先知，他们若不相信这些，也不会相信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这就是耶稣给我们描述的在地球中心的地狱。有一天，有人向耶稣求神迹，他说：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耶稣呢亲自为我们落实了这事。彼得告诉我们，神应许他的儿子说：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彼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告诉我们，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因此，耶稣从阴间升天。那些和亚伯拉罕同在得了安慰的人，等待神的应许也被提出坟墓。他释放被掳的。你记得以赛亚的预言在第61章里说：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或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这是指的阴间死亡的牢门，那些被掳的人。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呢，我们读到旧约中伟大的圣人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。这一章呢总结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就是说呢永远的复活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他们寻找神亲自建造立好根基的大城。这一章的结尾说呢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，除去了罪，他们才能够达至天堂要求的完美。旧约当中的献祭啊，是为了遮盖人的罪。牛羊的血不能够除罪，只是见证将来的更美的献祭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献上了自己，借此呢给人开一条走向天堂的路。因此呢，旧约里面那些 相信神的应许，晓得神的应许必定成就的人，就会在阴间的另外一边得到亚伯拉罕的安慰，并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。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呢，我们读到耶稣下去传道给在监狱里的人，耶稣有三天三夜的时间传讲神荣耀的讯息，给那些与亚伯拉罕一同凭着信心等候神的应许成就的人。这是一个多么喜乐的时候呢？他升天的时候打开了阴间的门，他升天释放了被掳的人，并将恩赐赏给人。因此呢，彼得在新约引用了这个事，他说大卫既是先知，就讲论基督复活，说大卫的坟呢，今天仍然还在。他呢，谈到耶稣给我们做见证，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这时候呢，耶稣基督高升到天上父神的右边，他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。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这是对耶稣荣耀的应许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。诗篇第十七篇，诗篇第十七篇呢，是大卫的又一个祈祷。大卫的祷告是为自己辩护，辩护自己在神面前的公义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我们的祷告呢，不出于诡诈的嘴唇，这相当重要。恐怕很多时候呢，我的祷告当中呢充满着诡诈，我想欺骗神。在祷告当中呢，我不是绝对诚实的，总想使自己呢看起来比实际上要好一点。然后呢，我发现神不理我，直到我完全诚实了，尽管我一直说主啊，我办不得到的，只要需要一点点努力，一点点帮助，因为我不是完全诚实的，帮助呢也就不会来了。因为在那种情况下，他帮我的话呢，我就会到处说啊，我早就知道我会办得到了。所以呢，唯有我完全诚实的说，主啊，我办不到，我需要帮助，这样他才会帮我。这样呢，我只能够说，哇，主真的是帮了我，我会把功劳和荣耀归给他。又比如我如果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对这个兄弟不满呢，我无法照我所能来爱他了，这是欺骗，不是实话。但是如果是说，神呢，我实在讨厌他，我无法忍受他了，每一次看见他我就觉得恶心，我想揍他一拳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的心和我的态度吧，这样呢神就会来帮助我。因此呢，当大卫说，主啊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，祷告呢不要出于诡诈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。它也许是很小的，微不足道，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不求，我们求却求不到是因为我们妄求和满足我们自己的情欲。我们祷告的真正动机呢，常常是隐藏的。当我祷告说，啊，主啊，救救我的儿子吧，领他到你的身边吧，主，可心里却想，哎呀，我实在拿这个孩子没办法，我再也不能控制他了，他再这样下去啊，有一天呢，我会接到他从监牢里打来的电话，说他被警察抓起来了。 我们的名字啊，也许就会上报，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我们的名字，那多丢脸呢！我们的儿子被逮捕了，不行啊，主啊，救他，救他吧！我呢，不想让名字上报纸丢脸啊。动机，我的心呢，不是因为儿子走上通往地狱的路而伤心，而是不想自己的好名声成为别人的谈资。哇，神呐、啊，复兴我们的教会吧！主啊，拯救失落的人，让他们加入教会吧！主啊，我不知道如何做来得到更多的资金，如果再增添五个家庭，就不用担心预算的不足了。主啊，拯救灵魂吧！或许主啊，教会注意到我是一个好牧师，能让我升级到大一点的教会去。主啊，拯救更多的灵魂吧！动机要多多注意我们的动机，可能呢，因为我是在欺骗自己。你知道人心的诡诈与邪恶，我们呢，并不能总是完全的了解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第139篇里说，神呐、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请听一听这个真实单纯的祷告，不出于虚伪诡诈的嘴唇，这样的祷告。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。大卫呢，在此祈求公义。我呢是不会这样做的，但是大卫觉得他有理由。他宣告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哇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宣告。我觉得我们经常在言语上犯罪，我们的口总会给我们惹上麻烦。几年前呢，我们刚开始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要怎么带孩子的，我们发现自己不如想象的那样了解婚姻，却认为自己知道怎么样养育孩子。直到我们有了孩子，才知道自己并不晓得怎么样带孩子。但是先前呢，我们却在布告栏上写道，教你的孩子要保持安静，他很快就可以学会讲话了。我们说话呢，就这样常常出问题。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。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你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大卫呢，求主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并且呢，将他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，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。然后呢，他说了一些仇敌的坏话。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，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，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耶和华呀，求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啊，这是有趣的一节，也是很重要的一节。讲到世上的人，讲到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 诗篇第73篇呢，讲到一个有趣的情况：我几乎失脚，我几乎跌倒，我环顾四周，我看到恶人兴盛，我看到恶人，他们要什么有什么，心想事成，他们满得益处，什么也不缺。看到恶人这样兴盛，我说过公益的生活不值得，还不如恶人，最好你也做恶人。我想过正直的生活，却总是碰到了麻烦，几乎啊总是没钱，总是觉得很艰难，服侍主呢好像不值得。诗人说，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，我的脚几乎失足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他呢看到了最后的结局。在这里呢，他说世人只在今生有福分而已，要知道神关心你永生的福分，别忘了神总是在以永恒的眼光来处理你的事，而我呢总是关注今生的事，我寻求今生的舒适，总想今生要过得好一点，只想现在就能够享受。因此呢，我可以在最后的几分钟之内呢也享受一下，但神总是以永世的眼光来看我，他希望我能得到他的荣耀和国度当中永远的祝福。这可能要剥夺我今生想要的东西了，好让我得到永生里面丰盛的生命和他同在。当耶稣严厉地说，如果你的眼睛使你跌倒，就把它挖出来。我们因为他要我们这么做，因为这个可怕的事而吓得大叫，不要挖出我的眼睛啊。其实呢，他只是在用这个呢使你发抖的例子而已。他是要指出永恒有多么重要。现在我想我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他们并不如他的永生重要。这就是他举例要你明白的事。他要你明白，人永世的福分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。这个世界的人呢，只在今生有份，但是我是个异乡人，我是个客旅，我的福分是永生，我的福分呢，是与他同享他的国度。第十五节呢，是整个诗篇当中我最喜欢的经节之一，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最喜欢的经节。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，得见你的形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，这让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书中说过的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我心满意足，我将在义中见你的面，我将醒来心满意足的变成主的形状。哇，我多么盼望那一天，我睁开眼睛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形状。现在我照的呢是个暗色的玻璃，但是那个时候面对面，他在我身上的工作得以完成，使我变成了神爱子的形状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人们呢都在猜想那是什么样的身体呢，我呢一点也不担心，知道会像他，我就很高兴了，因为我将以他的形象见人。啊，人们总是担心，哎呀，主来的时候啊，我会有什么样的身体呢？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变化，或许我想象啊，现在这样的，只要更新就行了。但是呢，我已经有点等不及了， 只想换成全新的样式。我很高兴自己醒来的时候能够像他，在意中见他的面。一见到主的荣耀，我们就会改变，并且呢，荣上加荣。诗篇第十八篇。诗篇第十八篇的篇名啊很长，是篇主体诗歌，同样是由大卫写成的。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着诗的话，说：“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”这是诗的引言，以希伯来文写成的，既是诗的介绍。很明显，这时候大卫呢被人追杀，他逃离扫罗的手下，来到了亚吉。在后面呢，他谈到了自己的居所，他住在外邦人当中。毫无疑问的是，他逃避扫罗，到了非利士人那里的时候，扫罗才不再追他了。因此呢，大卫这个时候才平安地逃离扫罗的追赶，神的手救他脱离了扫罗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。他呢，事实上曾经逃到死海附近的充满岩石的旷野隐基底，那里呢有险峻的山岩，可以躲在那些个洞穴当中，以此作为防御的地方，就如同山寨一样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。耶和华是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这些呢，全都是战争防御的武器。神就是所有的这些，他是我的防御，他保守我，是我的高台，我的盾牌，我的力量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。扫罗呢，带领他的全部军队几千人来追杀大卫。大卫呢，一眼望到那些人，知道他们在寻找他的藏身处，他们就包围了大卫。死亡的网罗临到我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他从殿中啊，这个殿在耶路撒冷啊尚未建造，他指的是神在天上的殿。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。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，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。这一切呢，都是很美的，如诗如画的语句。当然，这是以希伯来文写的诗，其描述的呢，的确很生动，很优美。在第十六节，他说：“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。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”第二十五节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，远离我的罪孽。 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。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；困苦的百姓，你必拯救；高傲的眼目，你必使他降卑。你必点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借着你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。凡投靠他的，他变作他们的盾牌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啊，下一句呢真有意思。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之后呢他接着说，神是如何胜过那些起来攻击他的人。然后呢在第43节说，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。他那时候呢已经下到非利士人的洗格拉，并且做了洗格拉城的首领。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。很明显的，大卫是在说他自己呢，但又是耶稣和传福音给外邦人的预言。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诗篇第19篇，诗篇19篇呢是最美的诗篇之一，讲到神如何在大自然里面彰显自己的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神呢，每一天每一夜都在借着他所创造的世界宇宙在向你说话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神的伟大，神的广博，地球呢在显明他无限的智慧，全地周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生命。这个礼拜呢，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。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是摄影公司的总经理，他呢利用了一台相机做了一些有趣的实验。他把植物的叶子接上了电子探针，然后就观察其电图影像啊，做了一些实验之后，他就请我去看他的新发现。我也觉得非常有趣。我们能想象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。这问题是呢，一棵植物能有多少智慧呢？当他在这个叶子上接上了电子探针，测量叶子内部的反应的时候呢，看到指针上下震动。他说现在把针呢移到上面，在图上移向上。在他发出了命令之后呢，哎，针就开始往上移了。他又说现在啊往下移，针就向下移动了。然后他说现在让我们看看剧烈的动作，指针就开始不停地摇动。之后呢他就对我说，你心里想一个数字。他问我是不是一啊，我没有回答，他只是量图，是二对吧，是三吗？这个针呢只是上下的动，直到他问到我的数字七，那个针就跳上了最高点，然后跳下来就回到了平衡点。 然后他继续问，是八吗？九、十。我看着那些东西，我就心想，哎呀，这简直难以置信啊，这是什么样的沟通呢？我敢肯定有很多神的创造，我们呢并不了解。大自然当中有很多细小的方面，我们只是知其皮毛。许多事情上都有神的秘密，神的智慧，这是令人惊奇的。有许多都是有待我们去学习，去发现。神说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那是一种宇宙的言语，所有的言语都会被人听见的。那有人说，哎，但是你怎么解释呢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这是很奇怪的，但是又是很有趣。似乎是神开了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仅仅一个细胞里面的智慧就有多么奇妙呢？有一个女孩子，她掐了一片叶子，是同一棵植物上面的叶子，但是不是接上了电极的那一片，这个指针就剧烈的跳动。等到那个女孩子离开房间去拿别的东西的时候呢，指针才平静下来。当她又回到房间的时候，指针又再次剧烈的跳动。这些呢，都是接到了探针在植物上才被发现的。她看着这个探针的跳动，就觉得非常稀奇呀。她想浇水，就拿水来浇这棵植物。指针呢又剧烈的跳动了，他把水放下来，指针又平静了。他又拿起水来假装要浇水的样子，他看看指针怎么样。这一次指针一动也不动。他做了几次假动作，像要浇水，但是指针呢动都不动。他就觉得很奇怪了，所以他就真的浇下去了，指针又开始剧烈的跳动。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，我没有解释，但是它确实很有趣。诸天传扬，我们唱诸天传扬，全地欢唱。谁知道呢？创造生命的神的智慧是多么的高，生命的样式又是何其多。他给了这些生命什么样的智慧呢？我不知道，这真是引人入胜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他们呢都在对我们说话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神是借着大自然在向人说话，虽然大自然向你说神的存在，但是大自然的见证还是不够，因为他不能告诉你神的爱，以及神对你生命的救赎计划。神给了我们特别的救赎计划，好让我们知道他的爱和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。但对于神的存在问题，我们借着周围的生命就可以知道了。大卫在诗篇里面呢，当然还说到了主的律法，主的法度，主的训词，主的命令，主的道理，主的典章。这些呢都是神借着他的话向我们启示的一部分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神呢已经在大自然里面向我们显现了，但在他的话里面呢，他清楚地向我们显现，因此呢就有他的律法，他的法度，他的训词，他的命令，他的道理，他的典章， 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进入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甜，我们可以取得它的甜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因此他以祷告来结束了这篇诗篇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